真正把这个根源找到了，那些枝枝叶叶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了。这个是叫上上根人，这个是聪明人。中下根性的人不晓得从根本就啊，所以说从枝枝叶叶像一棵树一样，你所见的是一片叶子，那个范围就太小太小了。你能够懂得叶是个树枝了，那你就高明太多了。这就好比你深入多了，你要是能够把这个树的根本找到，那就全部都解决了。六祖慧能大师展现给我们看的，他在根本上找到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不通达。我们就在《坛经》这个短短的资料里面所看到的。他听经的时间太短了，我们判断的说，他一生听经大概只听两个钟点了。人家会听啊，这个高明啊，我们听两千个钟点都没听懂啊，人家两个小时就把问题彻底解决了。这个就是宗门以后所讲的话，识得疑万事毕。你真正认识疑了，什么事情都解决了。真的那我们再看看其他一般这些法师大德研经研教的费了多少时间多少辛苦，他能够了解的是一个树枝，没找到根本的。这个树枝啊，我们今天讲的教义已经算很难得了。根本呢是教理。我过去在台中，李老师教给我修学的纲领，他说你听经啊，要听教理。这个教理要真正懂得，一切不管通，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你这个着眼要在这个地方。如果实在没有这个能力，不得已而求其次，你要着重在教义上。教义上，像树有几个枝啊，你要至少要了解一个枝啊。如果你是给你讲一部经，只懂一部经。换一部经就不懂了，那就是枝叶了，那就是叶子。那个学法太苦了，你要学到哪一年才成功？学一步会一步，没有学的都不会，这还得了吗？这个没有法子啊。他教给我这个方法。那么通教义呢？至少你学一部经呢，能够通十几部、二十几部，甚至于一两个部，能够贯通。与这部经啊，它这个理论方法相类似的，都能贯通。事出世间法一样道理。这是说明古人他们修学的 经历可以做我们的参考。然后你就体会到佛在经上讲这几句话那个意思多深多广啊，才不会把这些这样的这个经文句子随口划过，好像前面真的太多了，这怎么又来了，而不晓得字字句句含义无量的深广。再看底下这一段，佛说一切法不外两义，这是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义理：明心、明修是也。这两个意思呢，一个是道理，一个是方法。明心性是理，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另外一个意思是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怎样能够达到明心见性。方法很多啊，所以是法门无量啊，八万四千法门，方法很多。只要学一个方法就够了，那不必学太多。方法我们通常讲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意思是一样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虽然平等，这里头最要紧的是契机，也就是说适不适合我修行，这个是一生当中啊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如果适合自己的程度，适合自己的兴趣，适合自己的生活环境，我们修学起来就很快乐啊，觉得一点障碍都没有，也不会不难啊。如果不适合程度啊，与自己这个生活环境啊都不相应的，那么你修学就感觉到很困难，就感觉到很不容易啊。这个是我们选择法门必须要晓得的条件啊。选择契合于自己根性的法门来修学，就很容易得力。那么一门通的确一切尽头啊。我们从坛经里面看慧能的例子，可以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慧能没有听过涅槃经啊，他遇到无尽藏比丘尼啊，无尽藏比丘尼就是读涅槃经，大概也念了不少年啊，也不懂里面的意思啊。遇到慧能大师，那个时候慧能大师24岁啊，是他逃难的离开黄梅的时候啊，路上碰到这个比丘尼啊，这个比丘尼对他很尊敬啊。那么他 让这个无尽藏比丘尼把这个涅盘经念给他听，他不认识字，他听了之后啊，他就跟他讲解。无尽藏比丘尼听他讲解就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是能大师度众生第一个开悟的人。他一生接受他这个教诲开悟的总共有43个人，这是在中国佛教史里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啊！一生当中，在他麾下，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么多的人没有见过啊！你想，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只传一个人会哭啊！可见这个事情不容易啊！无尽藏比丘尼是第一个得度的，那个时候能大师24岁。法达禅师读《法华经》读了10年，也自以为了不起，功高我慢，瞧不起人了。去参访六祖的时候，礼拜的时候头没有着地，六祖看到了，起来之后就责备他：“你既然礼拜头没有着地，功高我慢啊！你一定啊，自以为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你有什么值得骄傲？”他就说了，他也很老实。他念了3000部《法华经》，念得很熟啊。刘子同，念3000部《法华经》啊，就值得骄傲。那所以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啊。那么六祖就考他了，《法华经》讲的是什么，考他了，问他意思，他答不上来。那么法大就请教六祖，六祖说：“《法华经》我没听过，你念给我听。读3000遍呢，他是背得很熟了。”他将《法华经》念给六祖听，只念到第2品，《法华经》28品，第二品方便品，方便品念了之后，六祖说：“好了，可以不要念了，我都知道了。”那么这一讲解呢，法大就开悟这证明。法达念了3000遍都不能开悟，是什么原因呢？落在2、3六祖为什么听一点点他就全部都明白了，后头都不要再听了呢？六祖懂得疑，那个秘诀就在此地啊。净土宗的修行关键就在一心所以你用二心那就没办法净宗法门再广大你还是进不去你用的是二心凡是入门的人，这个入门叫明心见性的人，入一真法界的人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懂得一万法归一。这个经上且前面经文读过的，如来者诸法如意，如就是二就不如了，一就如了所以入境界的人就是 入一真法界的人，明心见性的人，秘诀就在此地。啊，这都是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的。读《金刚经》的人很多，讲《金刚经》的人很多。啊，意思很明显的摆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心里头没有皈依，摆在面前也没有看出来。啊，你看《金刚经》像这个“即非是名”有多少句，句句都是这个意思。不能怪释迦牟尼佛这个句子讲的太多话，讲的这么多我们还是没懂，还是没搞清楚，这才晓得他说这么多句大慈大悲，前面没有听懂啊，希望后头你能听懂啊。懂得之后受用无穷啊，不但一切佛法障碍没有了，你完全通达了，跟大家说世间法的障碍也没有了，你在生活上没有障碍，你工作上没有障碍，事业上没有障碍，所有一切障碍通通解除了，解脱。这才知道佛法真实的利益啊！没有这个效果，没有这个利益，我们学它干什么？啊，那个佛出现在世间也毫无意义了。他真的帮助我们的大忙啊！所以这个是信跟修啊，也就是理与事，这是。佛说法的两个中心，前一句法中说心比金有修，说修即是有心，可见得性修理事还是一样，不是啊？不过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有所偏重，偏重的原因呢是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有些人理迷的深，事迷的浅，那么佛一定是理讲的多，理讲的透彻，修行的方法略略提一提就可以了，有那种人老实人教他怎么做他就能够老实去修，但是他对这个道理他不了解，这个就是理说的详细，事说的简单，有些人呢理迷的比较浅，事迷的比较深，烦恼重，修行功夫不得力，理论他头头是道，这两个也合不起来，那么佛对这种人讲法一定在方法上讲得详细，理论上是简单扼要，这个是佛应机说法。最明显的例子，像佛法无论是大小乘，我们看到佛说法的纲领，譬如讲五蕴，五蕴里面讲四只讲一条，色是四色法，讲到心性呢讲四个，受想行识，这个就是理说的多，事说的少啊。 那么他讲十二处，这个意思跟无蕴就不一样。十二处是讲的六根六识，六根里面眼耳鼻舌身这五个都是属于色法的，都是四法，就讲得很详细了。心法里面呢也讲得很详细，一根，这个六根的一根是心法，六识是心法，这就是两样都迷得深的，所以两方面呢都要写入。这是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佛讲经说法的方法，它的的确确是因人而异。什么样的根性人呢？他用什么样方法来教导他？这经上常说的佛无有定法可说，完全随着众生的根性，但是他讲他的这个教导的方法归纳起来不外乎一个说理论，一个说方法。那么说理里面一定有修行方法，说修行方法一定有理论的依据。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譬如《金刚经》，《金刚经》里面讲理讲的多。弥陀经呢，你看看弥陀经里讲都是事，实在上讲这两部经要是讲解的话，哪一种经好讲呢？金刚经好讲为什么要理论呢？大家听了都很欢喜觉得很有道理弥陀经难讲如果讲不出一番道理的话，那是小说那是童话故事是很好听没人相信你才晓得那个经真难讲还有地藏菩萨本愿经难讲你要不说翻一个一会说出一番大道理出来，人家都把你当成神话故事看待这是讲一般讲经的人，理论的经好讲四这个经很难讲，可是要的四里头要讲理你看看莲池大师的苏超弥陀经苏超，藕益大师的要解，那你一看到不能不佩服才晓得弥陀经上字字句句含的有那么深的道理在这样讲法人家才心服口服才相信很不容易像理论上这些纵然没有不相信的也不会有人反对他讲的是道理但是理一定要说事说到事去我们学的这个理才有用处才不至于落空若不知如是领会其余佛法总在门外我们看到这一句想想现在这个社会上学佛的人很多真的都在门外 但在家同修啊，很多在门外，出家一辈子都在门外。啊，这个门里门外，《金刚经》的门槛很高啊。门里是什么？门里是一真法界，门外是十法界。如果不能明心见性，没入门呢、也就是说，《金刚经》很简单的标准，四相四见没有破，都在门外。我们想想，从学佛以来，见到那些出家的、在家的。几个人呢破了我执呢？几个人破了我戒呢？如果他我相我戒没破，用金刚经的标准来一衡量，他在门外，他不在门内，这个就很清楚了。我们要想入门，必定要破四相四见。破四相四见，要真正了解四相四见是怎么一回事情，把它真相搞清楚。真相搞清楚，就破了。实在讲，哪有什么破不破、你要有个破不破，你就破不了，你还在门外。明白之后啊，你的心恢复到清净了，清净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啊，那就是门内。你的心里头还有一物，就在门外。那都不是真实的。理性当于差别中见平等，这是理。理从哪里看？从相上看，相是千差万别。佛法里面讲开悟，讲觉悟。悟在什么地方悟呢？在种种不同差别现象里面见到平等的理，见到平等的事。理平等，事也平等，这就开悟了。理是自信，在有情众生的份上称作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无情众生份上，我们今天讲植物矿物，这是无情的，有情的是动物。无情分上叫做法性，虽然说的佛性跟法性，但是要知道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所以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性，性是一个平等啊，差别相上见到性体是平等。为什么说在事上也是平等的呢？事上平等呢，有很多方面可以见到啊。 从业因果报，刹那生灭平等的。啊，无论是什么样的差别相，都是刹那亿万生灭的相续相。啊，这个是从呢，从生灭现象上去看，它是平等的。那么从业果上看也是平等的。啊，那就是现在讲的物理。啊，从物理上看是平等的。现象再多，啊，我们用现代的话了，佛法里面讲啊，微尘。都是微尘组合的。啊，不管什么现象，分析到最后，基本的结构是相同的。啊，我们今天，这个世间人迷惑颠倒啊，啊，一颗金刚钻宝石看得贵重的不得了，啊，地上这个沙石没人要。在化学里头一分析，那个基本的粒子完全相同，只是它的排列组织结构不相同而已。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所以你从它基本的那个组织的物质上来看，平等的。只是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我们就被他迷了，而认为那个是无价之宝了。其实真正明白人，这么大的一个金刚钻跟底下一块石头，我们看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差别。迷的人这个宝贵，那个贱，他有贵贱；觉悟的人平等的。所以从这个业果上来讲说，一切现象也是平等的。然后你才晓得佛在经上讲的生佛平等，众生跟佛平等，众生的范围很大了，地狱也是众生的，畜生也是众生的，恶鬼也是众生的，跟佛在一起平等。无论在性上讲平等，相上讲也平等，你才懂得平等的意思。啊，佛的相，我们经常常念32相80种好。啊，恶鬼地狱相跟佛相怎么能比呢？啊，那是讲组合排列上，是不一样，但是从基本物质上完全相同。佛的相也是微尘组合的，啊，地狱魔鬼畜生的相还是微尘组合的，啊，力量微尘无有一法可得，也没有一切现象可以成就的，啊，而是佛在此经告诉我们，微尘即非微尘，是名微尘。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这是真平等啊。啊，从这个地方你才能体会金刚经的味道啊。啊，我们常讲法味无穷啊。啊，你才在里面真正得法喜充满。修功当于平等中见差别。啊，修功是在四上。啊，四上尤其是见修。 这个里头有差别的现象。像菩萨，初性位的菩萨，二性位的菩萨，51个阶级差别。就像我们在学校念书一样，小学、中学、大学差别，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差别，这个有差别现象的。差别现象是从平等里面现的差别，差别是怎么来的？是从迷雾当中来的，迷得浅的人。他那个地位呀，就高一点；迷得深一点的人，那个地位就低一点，就如此而已啊。所以，功夫里头差别的现象，大的分声闻缘觉菩萨，这大的分；细分声闻里面，像小乘。阿罗汉四个四相八个阶级，那菩萨有51个阶级，这个是细分的。平等里面呢，见这个差别的现象，我们在修学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境界一层一层向上提升，但是一定要知道差别现象是建立在平等的体系当中。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个道理，在过去有人说待业不能往生，一定要消业才能往生啊！听说还有很多人去查大藏经都没有查到待业往生四个字，那么这个说法就是从美国加州出来的啊，说的人呢现在已经不在了啊，那个时候确确实实震动了全世界，许多念佛人听到这个说法都怀疑，那一年也是正好我到洛杉矶，周先德老居士，也许我们这里有同修认识他，跟他见过面的。周老居士那个时候80多岁了，将近90岁了。他在洛杉矶的机场。我们下飞机同坐一个车子到这个 Monkey Park， 他在车上就告诉我，他说法师啊，现在有人说待业不能往生，那我这一生不就完了，那显出来很恐怖啊，那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我很轻松啊，如果待业不能往生呢，就不要去了吧。他听不懂我的意思，他看着我，他这怎么回事情？我说如果待业不能往生，西方世界有多少人你想不想的？他还是没听懂。跟你讲吧，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呐，你去干什么？ 我这样详细给他解释，他意思还没听懂。然后我就老实告诉他，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这些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你承不承认？这就承认，尽管讲。我说那个一品生相无明是不是待业？他听到这里，他懂得了，他笑起来了。等觉菩萨去往生还带一瓶生相无明，谁说不带业、啊、然后我再问他，我说经上没有说带业往生，经上有没有讲四徒三辈九品？这个有，这经上有。那么如果要是不带业的话，哪里来的四徒三辈九品、啊、四徒三辈九品怎么来的？带业多少啊？带的多的品位就低啊，带的少的品位就高啊，这么来的、啊、如果都不带业，哪里来的什么 四徒三辈九品？那讲不通啊，那是平等的、啊、这他才恍然大悟，我就安心老实念佛，决定带业往生。那么我到纽约遇到沈家珍居士，他也跟我提出这个问题啊，也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这叫执着在文字里头，没有看到佛想讲的这个事理的真相啊。佛说法四十九年，时间还是短的啊，言语文字上哪里讲的那么周到呢？而且佛入灭之前交代这个后世弟子四依法，第一个就是依法不依人，那不能听人胡说八道啊。那第二个就解决这个问题，依意不依语，那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佛教给我们要依他所讲的道理，依他的理论呢，不要执着他的言语文字啊。你为什么颠倒了啊？依语不依意，你不是搞错了？那佛没有错，错在你自己，这一定要懂得啊。所以平等理里面要见差别，差别相，差别相里面要见平等的理，理事是一，性相是一，这才能真正的切入。啊，这个底下的一段啊，佛之开示，往往越一事一明理，啊，就一桩事情啊，说出宇宙人生的真相，而且理是贯通于一切事，这个所谓是一经通一切经通。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他的理贯通一切理，说老实话，事也贯通一切事。你看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所讲的事无碍法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这个才叫真的得大自在，得大圆满。啊，哪里会有障碍？啊，所有一切障碍都是迷惑，迷了才有障碍、啊、从迷惑里面升起分别执着的障碍心情，利益起妄想分别执着，哪有障碍啊？事出世间法是依法啊，哪里还会有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没有这个界限的，没有这个差别 闻法者不如是啊，不知如是贯通，是只见差别而不见平等。岂能观其理而毁于心乎？啊，这个就做不到啊，不能见性，也不能真正明理啊。同样一个道理，要只见平等，不见差别，也不行，也有障碍。此地讲的见差别而不见平等，是六道凡夫啊。见平等而不见差别，是阿罗汉辟支佛啊，它不起作用。啊，所以阿罗汉辟支佛的不能见性，偏在一边。本经说既非是名处甚多，这个句子我们看到很多，闻者便当领会其中道理，云无二致。佛在这个经上重复这么多遍，这是他的教学